欢迎收听浙江谈天，找了个下午纯读了一下潦草的活兽一章，然后试图把某些细节给用自己的经验填补起来，然后填补不了的也就在这个 podcast 里面展现给大家。这里的冰白也就是前言是活兽也是句土话，不是东北的，听家里老人常说，似乎是华北的吧。从一双不合脚的鞋子到饿死人的饥荒，无悲无喜的疲劳皆可以形容。就态度论，和后面的气绝正好相反，堪忍还是不堪忍是个问题，高超的答案是忍过是堪喜，喜乃有计则未必，只是这样一味的耐受下来，那也是上一讲我听到的忍观了。后面那一张气绝其实就有点余文写的，就是勇敢的不生和勇敢的生都是英雄主义，基于对自己生命的掌握和尊严，恕我刻薄，几乎绝迹了。就读历史的时候会很惊讶，就左传里面的人死的怎么这么轻易，但实际上可能是我的问题，就是他们都是有自己的理由。那下一段这个引用的诗歌我觉得特别感动，有的信仰认定人无权做这样的裁处，也就是自杀，自己的生而为人，自己的生而为人和所依归奉行的哪个重大，我不能讨论这区别，我对尊严的领略比对前程多一点。他们直到那一刻之前仍然击节歌颂，说爱的繁衍与生殖比死亡的枪残更古老更勇武百倍，是来自昌耀的慈航，他好像是西北的一个诗人。活兽的里面第一段是他家里成分不好，不好且穷，自由欢愉很少，离开大城市到兵团插队时也没什么哀怨，到了这里拼命表现，牛马一样下地耕种，希望争取个好态度。大风雨里，平原像漆黑海，一道闪电从天上下来，钻进了男宿舍通铺。他一辈子都记得，那个火球蜿蜒着击毙了十几个人。他说，对幸存的袭击没有马丁路德式的幡然醒悟，念头只是，看来明天还得下地。那我会想，就是人论里面的说法，就雷神这种瞬间神的概念是人类诸神的起源，像牧民啊，他们都是非常重视雷神。那这里的为什么蒙古包会就是闪电钻进蒙古包里吗？还是说这里的男宿舍它本身造的就不对？其次就是中西的对比，像他对幸存的奇迹没有马丁路德式的幡然醒悟，然后前面有一段就是说那个女孩她早年丧父，爸妈妈疯了，但是她学会了如何以专业的态度向外界表演不幸，尤其是在记者采访前后，那些捐款是他唯一的收入。那这些家庭如果是在侵权管理比较严格的国家，就他可能就会被收养或者到济贫院去，而不会就是把他跟他精神失常的妈妈继续放在一起。这就是整个社会结构的不同了。即便在阿拉伯社会也应该会有基金会出来抚养这些女童。那这种幸存的奇迹本身就好像有一点西方人的浪漫色彩，而且为什么要争取个好态度？我们这里也是这样吧，就是像南货铺里面也会写到他那个主角看到有一个人勤勤恳恳做事，然后插到，然后最后休息的时候也不过是在树荫底下喝点水，那主角会觉得有点敬佩，或油然升起一种某种感情，然后这个人是什么劳动模范，当然他成分不好，但是如果是现在的话，我就不知道好态度是什么意思了。吕之清回城失身的事儿不是秘闻，他坚称没见过。他能早早回北京是由于日夜跟在工作组干部后面反应，把他们磨反了。他生得修长秀美，有两个乖巧的酒窝，回来即被人民大会堂选中当了服务员，又嫁给了首长保健医，后来全家进了大医院，连痴呆的儿子也安排了。如今道腾专家号伟业，京郊有别墅，青春留下的皮囊没法看了，也用不着了，谦虚的打哈哈，想办法活着呗。这其实就有点像我巴桑和那些小女生，她们其实互动模式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是她们年轻的时候长得漂亮，所以我们会有一种滤镜，年老了以后其实她们也是这样说话处事，但是因为年老美貌褪去就会变化。这里还是年龄的变化，如果是本身事故的变化，就像下一段曾经不可一世的纺织厂在那次大爆炸后逐渐转入衰微， 那气浪顶开了车间40公分厚的水泥墙，震碎了几公里内的所有玻璃，焚化了年轻纺织女工的手指、肌肤、乳房、面孔。工厂拨出来两栋宿舍楼安置这些再也嫁不出去的姑娘。越入深夜越有尖利的哭声，有人管那里叫鬼楼，他们尽量少外出，拿越来越薄的生活补助买化妆品，在麻将桌上输来输去。最年轻的如今刚过中年。我其实很少看这些化学事故调查，像中国以前天津的那些爆炸或者宁波的事件，据外国人说，他们其实早已经有那些美国政府已经有一堆网站专门追踪这些事件成因、前因后果，但好像对中国来说，这些是完全不知道他们存在，本来可以避免很多灾难。这里的话，我会说越来越薄的生活补助跟他这里所说的灾难的对这些女人造成的影响不相称的。我小学有位女同学很小就精通世故，小时候就有过向新班长行贿20元的豪举，连老师都吓了一跳。她说每天睡觉前都会默想今天做过的事和做说过的话，哪些合适的，哪些不合适。我当时不知道这是效法圣贤，只觉得毛骨悚然，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陈佳老师会说，就是他不认为小孩是为了变成大人，而是说孩子活过他的童年，活过他的中年，活过他的老年。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学习吧，因为我也不是这样去想的。这种小孩的话，所谓的精通世故本身就带着一种老年的感觉。我赶上过举大板，按照口令变换画满图案的大纸牌，几百上千的11岁孩子在夏日午后连续举两个多钟头，向区领导展现精神面貌。日头越毒越是考验，下雨不行，该把纸糊的大板浇坏了。老师象征性地问谁不想参加时，我孤零零地站起来说，我不行，我坐不住。他看我的眼神就像我是块被他踩了一脚的狗屎。这也是我对我那些所谓的中小学老师心里有矛盾的地方吧，就是我始终被强迫着去参加，或者我至少自己没有敢拒绝，或者他们为什么要想出来这些活动得去参加，然后跳什么舞啊，我一点都不想说那些。回过头去的话，对，是我对那些所谓的老师心里比较复杂的地方。但是相对于哈尔滨在这本书里呈现的这个样貌的话，我会觉得那确实活在浙江会幸运一些。在女老师那里基本上放弃自尊可以讨生活，升到初中以后，我的人渣班主任认识到这个问题，遂和两个体育老师搞联谊，课间选送不服管教皮糙肉厚的男学生去他们那儿挨打。上课铃响过，男孩带着屈辱的神色和红肿的脖子慢慢夺回来，班主任安慰他，我要叫我儿子动手能打残你。那两个男老师并不教课，业余去车棚偷学生的山地车，我撞见过两回。这个我觉得这里的比喻和后面一段让我感受比较深，这里把自己比喻成被他踩了一脚的狗屎，和后面把孩子当成粉笔，后来以对口小学学籍为壁垒的公办重点中学逐渐没落了，私立校特起。出于对爱和社会的理解，许多人把孩子当之粉笔，在课桌上日夜来回的消磨。他家孩子聪明听话，磨进去了，他又令他考班级前20名，前20名稳进省重点中学。初二上学期得了抑郁症，医生的处方是吃药，不许再骂，别补课了，放他玩玩吧，闹心。但比起初三跳楼的那个还算能接受。我想想我初中同桌，因为我们高中也高二以后也在一个班，他初中患抑郁症吧，我那时候其实没有特别意识到，包括他周末有时候不在，这些东西都不被拿来讨论了，所以那时候反正到后来抑郁症我也没什么想法，这些也都不是话题。讲苦读励志的事情个个惊心动魄，初次查出心脏病，家长和老师经过商量决定让他每逢胸口难受或胳膊发麻时，在教室后面几把凳子上躺一会儿。这里就牵涉到这本书另一个段落，说那个产科医生感叹大学里面都在教什么，一个是能顺产的非要剖腹，另一个是三月份以下的时候不来，一到四月就来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是看了四月三周两天以后才知道，原来四月以后去的就成型了。那到底学校该教些什么心理健康，这些谁在乎心理健康？你只要进了中国学校那种人工环境， 谁会在乎什么心理健康啊、产科啊这些话题，其实不会的。包括体育运动，那像那些小学生之前会跟我开心的说，就他们体育课非常好，能够两节课连续看电影。现在滑冰这是昂贵的运动，一年学费装备少说5-6万，考上一定级前完全自理。在东北偏远地方，在滑冰界是重镇，花费相对便宜，家长陪着孩子从南方从大都市过来，要赌滑出个名堂。有个家长面向憔悴说，可不是我愿意，孩子3岁见着电视里的花滑就咿咿呀呀的爱，一天压3个小时软功都不含苦，我是为了成全他，拖出来加4-5年都不要了。那孩子在地上是摇摇摆摆的小企鹅，跳跃旋转时像个苍老的士兵。我就不懂排球女将或者这种花滑，她的形象本身应该是和少体校这种教育形态密切相关的，因为少体校可能它会排除掉某些特质的体育项目，而又 in favor of some 体育项目，比如说像花滑或者乒乓啊。像练软功的话，就这个还挺痛的，但一天压3小时，就我很佩服瑜伽或者花滑的地方，我基本上我跑步跑完那几十分钟、十几分钟或几分钟，我都懒得拉筋。那个男生是大一时转来的，和班长是老乡，后来听说就是追着班长来的，他们在家乡一个很小的林场就是对象，不知用什么法子办的转学，但这里的男生比林场的头多，此时他早已和别人在外租房住了，他就按惯例醉了一场，最后以同样的狂热去追另一个女生，据说是班长帮他物色的，又醉过数场，他如今是个小官，早结婚了，聚会时自诩包养了个女大学生。又想起胡兰成吧，就是会说他的爱是面对对象的自恋，捕猎的色彩。我甚至觉得我有时候都会有这种心态，但是当然没有什么女人来帮我物色一个新对象，但是我会觉得我偶尔也有这种心态。包括这里面谈到的所谓年轻人的爱情，怪怪的吧，就好像这些都不是爱情似的。二胎放开是修正，算是符合大局大势，所论的也都是关乎城市化、劳动力、养老体系之类的大事，至少是未来房价，并非有权与无权。我一个弟兄生二胎被县里专业人士举报，需缴6万，复原费已用于交房子首付，挪借了钱交罚款，不知是计生委收还是乡里收。2年后政策改了，咱们憋2年，他敲自己的脑袋，敲过了宽慰自己，谁能想得到啊。因为三体五统之后，这笔罚款是乡里特别重要的一个来源，就那个三体五统取消之后。那我们家可能相反，因为我叔叔生的时候不知道政策，然后4-5个月了才知道，哇，放开二胎了，然后最后准备那罚的那些钱，就买了一辆新的车。那他那种庆幸，我也会觉得怪怪的了。就他不是在区分有权与无权，而是他这个政策下来，只跟钱连在一起。是啊，现在对于人口的话，那些讨论都是从大的这种工业化、海砖精算的钱的角度去想，很少会说从人口本身，就是孩子从婴儿长到少年，少年到青年，青年到中年，中年到老人，他自己的一生，这个角度去想的。那种说法我看了总会觉得很累吧，因为都是把人口作为某种可消耗的东西。他在 QQ 上突然说话是差不多1年以后，他说他结婚了，又说不结不行了，秋天吧，喝多了骑摩托回家出了事，他现在一条腿短，一只耳朵有点听不见，嘴也有点歪。他姐说他，你这种情况还等啥。后来很短的时间，有人给他介绍了个发廊的姑娘，就领了证。他说完这些之后就再也没用过那个 QQ 号。那他如果出了事故还是能够找到对象，像之前纺织女工他们会皮肤的问题，显然女人在这方面受到影响就要大得多。老太太的眼睛有病就快看不见了，手底下慌忙夹紧，在花布上摊平棉花，去那种快要绝迹了的棉裤，蹑手蹑脚的叫来孙子说，这两条你儿子周岁穿，那两条2岁时穿，别让你姑知道。孙子不接，说我对象在哪儿呢，我姑家有孩子，你给他家穿呗，穿剩下再给我。老太太又悲又气，抚摸着几条遭嫌弃的棉裤。我外婆的话以前都会给我一小笔钱，可能每隔几个月吧，就是我后来 去拜访他都有点心理压力，因为他都会给我钱。其实给了几次以后，我甚至有点习惯有这笔钱了。就是钱显然比这些食物在家庭的互动中有很多改变了，就可能钱显得更有效了。长寿者的尊严主要依靠财产，寿则多辱成了句没什么偏激和腹诽的话。忙碌的晚辈只在周末时出现一会儿，在和不专业的看护者独处时总是要被自然规律羞辱，排便的间隔越拖越长，黄泥一样的干屎最后被挤出来，在屁股底下做成各种形状，用手紧紧攥着，用一种平静的眼神打量他，做到天快要黑了，看护带着块抹布过来忍忍的看一眼又阿拉。我爷爷今年年初住院的时候，其实我也没有照顾到这个层次，就不用去管他的上厕所的事，以及这些是列的可能会像贾宏家老师自己也说，因为他不像俄罗斯作家那样能够深入进去，他只能这样潦草这样过去。唐诺老师会觉得说，那历史还在继续，书写者不能只沉湎在六七十年代的苦难，要跟上历史啊！而且城市的发展使得情感不是消失了，而是它压抑了，它不容易看清了，这些潦草可能还是不够的，你还要用更长的篇幅去打开它。我读的话会想到，就是有些段落就是自己会有一点感受，但这种感受呢，我不会把他说的某些段落里面的事当做理的例子，也要说理的时候把这件事来当例子，而更像是一种文学旨趣，因为好像文学和哲学旨趣始终是有区别的。而文学的话就是它的道理是渗透在事情里的，它的情感或者说它就是留下一个印象，而不是说在试着说理啊，这样反璧叨叨，反一会儿，谢谢收听。